弟兄姐妹平安。我上次讲了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节得更丰盛的生命，一到五节耶稣讲了羊圈的比喻，指出真正牧人的几个特征。第七节耶稣自我宣告，我就是羊的门，意思是只有通过耶稣这道救恩的门，生命才能得到拯救，不但有了神儿女的地位，还可以享有充足的属灵供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接着讲十一到十八节，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分两大段来讲。首先我讲好牧人不是雇工，我们一起读十一节到十八节，都读一遍好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不是牧人，是他自己的，他看着他来就下脚抓住羊，占了羊群。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你舍去，好在全家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谢谢。分两大段讲，好牧人不是雇工。首先我讲好牧人为羊舍命，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一到十八节里耶稣的第二次自我宣告。我是好牧人，这个好带有美丽全然迷人的好，可以翻译作尊贵的牧人，或者是牧人的典范。耶稣自我宣告，我是好牧人，有爱心而且忠心殷勤，这样的牧人可以为了羊群舍命，好让羊群因着他的死和复活得到新的生命。巴勒斯坦的牧人必须绝对的爱护羊群，对于牧人来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羊群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时候牧人为了和盗贼对抗，真的会丧失生命。Thompson 在他的书《圣地和圣经》里面提到，去年春天有一个牧人在提比里亚和塔伯山之间对抗三个强盗，被砍成碎片，倒闭在他所牧看守的羊群当中。你们想想，牧羊人死了，那些羊还能够从强盗或者狼群当中逃生吗？我想你跟我都不希望牧羊人为羊舍命，而是希望他能保护羊群到底。这里的好牧人是和雇工做个对比，是讲到好牧人爱护羊群，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在羊群面对危险的时候逃生，而是作为带领者愿意过舍己的生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在预告他加略山上的死，因为耶稣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样无私的爱将会驱使他为了他们的好处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神的愤怒之下。每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他是全人类属灵生命的唯一的源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忠心性。十九世纪前拉斐莱弟兄会的领袖 Holman Hunt 他画了一幅画叫做死亡阴影，从耶稣一出生，十字架阴影就笼罩着他。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他使命的中心，他心所系的不是如何存活，乃是如何舍命。他到世上来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四本福音书的作者为他做了见证，历世历代的教会也都承认这一点。十四节，耶稣又再一次宣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而且在十五节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里让我们看到牧人和羊个别亲密的关系，还有父与子、子与信徒个别亲密的关系。耶和华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民说，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15到16节，有没有？有。我们一起读一下。主耶和华说，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从谢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对他子民永不止息的爱。到了耶稣的时代，有一次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讲了一个失羊的比喻。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5章4到5节，你们中间失羊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身上回到家里。谢谢。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比喻，在那里耶稣还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在这里说明了寻找失丧的羊乃是人子的工作。好牧人历经千辛万苦，崎岖艰难的道路，直到找回迷失的羊，好像找回了失落的奇珍异宝，心中十分的喜乐。耶稣就是好牧人的典范。马太福音也提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让我想起了一幅画面，创世纪里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就躲到园子里的树木当中，他是为了躲避神的面。神呼唤亚当，你在哪里？从那以后，神就在历史的长廊里对每一个躲起来的人呼唤，你在哪里？因为神渴望跟我们建立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耶稣认识每一只羊，这里认识的意思是深知了解。牧人深知每一只小羊，呼唤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性情。小羊也认识自己的牧人，熟悉他的声音，完全彻底的依赖他。这就是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他深知我们，理解我们。他赐下的圣灵会带领我们愿意了解主、亲近主、依靠主。耶稣认识每一只羊，他对他们的爱和认识就像父神爱他、认识他一样的深。而主的羊对主的爱和认识也像主对父神的关系一样的亲密，有个人的团契相交。我们的主爱我们到底，他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希伯来书说， 主耶稣为群羊的大牧人。彼得前书也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九十九只羊的比喻在十九世纪被苏格兰的 Elizabeth Cliffen 写成了一首诗 The Ninety and the Nine。 1874年音乐家 Ira Sankey 跟随布道家 Moody 坐火车到苏格兰的爱丁堡领会，在火车站买了报纸，报纸刊登了这首诗，他就撕下来放进口袋里。当天晚上聚会的主题是好牧人，用的经文正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到七节失羊的比喻。穆迪讲到将近尾声的时候，突然要 Sankey 独唱一首圣诗作为结束， Sankey 就将口袋里那首九十九只羊的诗拿出来，他把手放在降 A 大调上，优美的旋律就从琴键和他的口中奇妙地流泻了出来，感动了苏格兰的会众。当天晚上许许多多迷失的羊都一一走到前面，回应耶稣基督这位好牧人的呼召，归回到羊圈。其中第三段的歌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一个被买赎的人会明了主所跨越的苦海有多深，也不会明了主在找到迷失的羊以前，他所穿越的黑夜有多深。这里呈现出一幅鲜明的图画，那就是耶稣无与伦比的爱。好牧者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爱心，像爱自己子女一样的爱，才能认识每一只羊，也才会历尽艰辛地去寻找迷失的羊。他甚至可以为羊自我牺牲，这表现了一个领袖的真挚典范。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牧人，跟他和神的相交程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耶稣要将群羊委托给彼得的时候，他先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可能是指到那些捕鱼的船和渔具，或者耶稣是问他，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不管这些指的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全心全意爱主的人才会尽心尽力地爱主的羊，牧养主的羊。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我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有没有爱其他的人事物过于爱主呢？记得以前有一位同事牧道十年一直不肯接受主，有一天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舍不得十一奉献。两年后他信主受洗了。十一奉献会拦阻人信主吗？十一奉献会拦阻信徒跟神的关系吗？金钱奉献的多少确实是和个人跟主的关系成正比。最近教会的财务有些困难，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圣经里有关十一奉献的教导。神曾经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一方面是对百姓的要求，同时也是神赐福给百姓的条件。我们一起读一下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地上所有的谢谢，谢谢啊！生命记十四章的教导是这样的：十分取一分献给神，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也让那些 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上面所提的经文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第一，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归耶和华为圣。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奉献箱外面也有这六个字，这表示放进奉献箱的金钱是被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第二，十一奉献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神。西乃山之约很重要的一点是，神要以色列民遵守他的约，那么以色列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百姓遵守神的命令，十一奉献是操练敬畏耶和华的举动。第三，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可以让那些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吃得饱足。这是爱神爱邻舍的实际行动。利未是雅各的第三子，被神拣选为祭司，由其他支派共同供养，因此利未支派不参与分配土地，他无份无业。旧约提到神最大的诫命就是要他的子民爱神爱人，耶稣也一再强调这一点。有一句话说， You can give without love, but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 你可以给予而没有爱，但你不能有爱而不给。在旧约时代的末期，先知马拉基责备以色列人夺取神的供物，因为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是十一奉献的经典章节，我们来读一下。万军谢谢。这也是圣经里唯一提到我们可以试一试神的地方，试试我不是试探，是测试的意思。这一点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凡是经历过神恩典的信徒都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记得很多年前，大概将近30年吧，听过寇老师母的见证。他说刚一开始他没有遵守十一奉献，因为孩子多，他和基督之家的创办人寇世远监督育有六个孩子，他们两人的收入很少，孩子又经常生病，但是他一直觉得心中不安，后来还是遵行了十一奉献。说来奇妙，奉献多一点钱以后，他并没有缺钱用，因为孩子少生病，省掉大笔的医药费。就像先知马拉基在三章十一节说的，神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土壤。家人都健康，家庭和谐美满，心中平安喜乐，就是福。其实神喜悦我们听命胜于献祭。十分之一只是一个比例。耶稣曾经称赞一位穷寡妇的奉献，因为她自己不足，但却把她靠来养生的两个小钱全部奉献给神。耶稣赞许她爱神的心。那么新约时代是不是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实行十一奉献呢？律法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唐佑之牧师在《教会与我》那本书里指出来，其实恩典的标准必须高过律法，因为恩典之下是在律法之上，应超越律法。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劝勉信徒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所以新约信徒要将全人献上，这当然包括我们的时间、金钱、知识和能力。这样的献上当然远远超过了金钱的十一奉献。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也有关奉献的教导，我们读一下。个人谢谢。神不会勉强人，他也不愿意勉强人，但捐得乐意的人必定是爱神、倚靠神的，也会蒙神所喜爱的。彼得再度接受神的呼召，愿意喂养、牧养神的羊群，他再度抛弃赖以为生的船、渔网和渔具，这些谋生的工具，因为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大卫王要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为神建造圣殿，他自己倾其所有的奉献，众族长以下也都乐意献上。因此他称颂耶和华说，请听我读：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献上的是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也为建堂做过奉献，所以我们有了三个堂。教会是神国度的计划，我们在教会里学习敬畏神、爱神、爱人，也得着装备和能力，为的是向世界拓展福音，抢救灵魂。教会需要聘请传道人，牧养群羊，栽培同工。根据旧约的规定，在圣殿服事的立位人是由奉献给神的十一奉献供养的，新约的牧者和传道人也是如此。三个堂的使用和维护，圣工的发展，都需要从归耶和华为圣的奉献之初。信徒有必要认识圣经里有关奉献的教导，教会也真的需要有忠心的好管家，妥善管理归耶和华为圣的奉献，有智慧、有计划、小心翼翼地使用在神国度的需要上面。耶稣这位好牧人喂养舍命，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重新与神和好。我们要拿什么来报答这样的洪恩大爱呢？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呢？我们在教会里学习走天路，就是要学习一点一滴地放下自己，把生命的主权慢慢移交给主。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认为持守每日的灵修祷告生活是亲近神的最佳途径。今年环球号的每日读经不会太多，每日箴言也很容易应用到日常生活里，如果能够持之以恒，一年下来必定可以保持跟神之间稳定的关系。信徒愿意接受圣灵的带领，喜欢神的话语，亲近神，就会一步一步地接受装备，在生活中经历神的恩典，就会更加爱神，数算神的恩典，用一颗感恩的心献上时间、金钱、知识和能力，全心全意地侍奉神。就像粤语部李鼎浩弟兄在周三祷告会的分享，他开始金钱奉献是因为怕神，因为他常犯罪，后来是为了不用亲身侍奉神，用奉献金钱来代替，之后 他把十一奉献看成是责任，但他还斤斤计较是扣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扣税后的十分之一。在他接受装备，多亲近神，灵命更新之后，他做到了甘心乐意的奉献，最后愿意全人奉献，因为他爱神，也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果然神也大大的赐下平安给他的家庭，更多的使用他们一家。耶稣对属他的人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李弟兄生命的见证完美符合了今年教会的标杆，装备信徒，见证基督。弟兄姐妹，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愿意让主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父与子在永恒里亲密无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够建立起完全以神为中心的金钱观、价值观、世界观，为神所用，被神称赞为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下面我讲故宫只顾自己。约翰福音的一个注解书 God's Living Word 的作者 Louis Stamen 他说，在他的家乡 Montana 有许多羊，当地的牧羊人是雇来的帮手，没有任何技能，是当地最没有地位的。这批人当中，有些人是好的，是有良心的，有些人确实很偷懒、不可靠、不负责任。这些牧羊的人被称作 sheep herder， 跟约翰福音的牧人 shepherd 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回到十二节到十三节一起读一下。若是故宫，谢谢。这里的雇工大概就是现在的 sheep herder 放羊人，把放羊当作一种职业，只是谋生的一个方法。他们不会体恤羊群，也没有责任感，找到待遇更好的就走了，关心的只是酬劳而已。如果有一天在山区里碰到了大野狼，他就只顾自己逃生，不会守护羊群，因为他对那些羊没有爱，没有认同感，当然也不会顾念他们的生死。而真正的牧人心中有爱又有使命感，一生忠于职守，一直到老迈无法走动为止。羊群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伴侣，牧羊的时候总是先顾及到羊的安全，然后才想到自己，像主耶稣这位好牧人，甚至为羊舍命。主耶稣要求牧人要有爱心，有慈心，要把羊群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如果一位传道人斤斤计较他所付出的时间和报酬，那就是雇工的心态。或者有人把自己的职位或权柄看得比羊群还重要，只顾追求自身的荣耀，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牧养、祈祷、传道上，像这样就是雇工式的领导，不是牧人的作为。我只是举例说明啊，何谓雇工，不是只是有什么人啊，这只是举个例来讲，为了说明什么是雇工的心态。作家 Eugene Habaker 说，真领袖以服务为心志，以别人的好处为念，他们甘愿付出代价成全别人。写过很多本好书的牧者 John Maxwell 他说，一个好的领袖必须爱你的属下胜过爱你的地位，更何况是一位教会的牧者。所谓爱， 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当我们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我们也会被神的爱所充满。如果一个牧人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和使命感，他绝不可能供应羊群的需要，他只能是个雇工。一位好牧者在传讲神的话语上会带有神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同时在行为上又可以作为信徒舍己生活的榜样。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不管是不是全职，都不能有雇工的心态，做什么事都要像是为主做的。很感谢主，在我们的周围就有不少这样的同工，一直忠心的服侍主，让我们可以学习带着神的爱和使命感去侍奉，然后把荣耀归给神。下面我讲第二大段，好牧人甘心舍己，终极的合一十六节，我们读一下。我六那怎样？谢谢。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犹太人既是神的选民，他们就不希望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然而主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并不分谢谢。先知以赛亚也说过，神赐给以色列民做外邦人的光。解经家巴克里认为，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是要告诉我们，世界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合一，只有当世人都做神的儿女，真正的合一才有可能实现。神将救恩赐给地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都可以前来信靠，并且结成一体，成为好牧人耶稣的一个庞大羊群，这是终极性的合一。最后我们讲爱的抉择，十七到十八节，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谢谢。圣父圣子之间那份永恒的爱，是耶稣甘心舍命的源头。在永恒里，耶稣与父原为一，但他是以顺服的心智来做这一切。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单包含了三位一体神内在生命的奥秘，也同时蕴藏了耶稣使命的奥秘。耶稣爱我们到底，所以他乐意为了我们的缘故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十字架是耶稣自己选择的道路。从福音书里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三次对他的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在这三次预言他将会受害时，最受到强调的乃是他所流露所示范的决心。他说，他 他必须受苦受害，经上一切论到他的事都必须应验。因此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曾经对门徒说，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最后一周里的星期二，他说他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不单提到他的死，也提到他的复活，也有权柄取回来是直到他的复活。复活证明耶稣已经完成了他曾经宣告的要来到这世界完成的工作。耶稣复活也证明基督徒可以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和他的生命联合，可以从他身上支取他的生命。是牧者也是作家的 R.H. Lui， 他用一个故事说明了我们可以依靠主的大能大力，这是我从救赎之神那本书看到的。有四个人要登上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高峰，他们的身上都系着绳子，一个连着一个。他们来到一个特别难走的地方，突然最下面的爬山客失足跌落，这突然的动作拉紧了捆绑在第二个向导身上的绳索，同时也将第一位爬山客扯了下来。这三个人就在悬崖边上摇晃着。当领队的向导一感觉到绳索被拉动，马上把斧头插入冰块，撑起脚，并且很快抓住斧头。这么一来，第一个爬山客才可以抓稳自己，第二个向导也才能稳住脚跟，于是最下面的爬山客也可以跟进。他们终于安全地继续往上攀爬。人类的光景也是这样，第一个亚当失足滑下深渊，全人类都悬挂在死亡的险境当中，但是最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始终站立得稳，凡是愿意和他连结生命的人必定能够安全地回归到正路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胜死亡，他的一生对父神是绝对的顺服。那么我们要过怎样的一生呢？我们唯有效法主耶稣舍己的爱，以及顺从神的命令，尽我们该尽的本分。当我们甘心乐意地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投入奉献箱，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满足的喜乐。当我们献上自己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身上满有神所赐的恩惠和平安。下面我要做个总结。耶稣是羊的门，唯有通过他才能到父神那里去。他又是全然美丽尊贵的牧人，他爱我们，甚至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我们既然领受了这无限的恩典，就要跟主建立爱的亲密的关系，效法他的顺服舍己。在教会里服侍不是故宫式的，而是像耶稣一样甘愿舍己。美国 Kennedy 总统讲过一句经典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们要说，不要问教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我能为神为教会做什么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也是我们的大牧者，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主耶稣顺服舍己的爱，让我们得到全新的生命。愿我们都能效法主，跟随主。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